从共享单车开锁到航天导航，藏在日常里的定位技术脉络，每天穿梭在城市街巷，扫码解锁共享单车几乎成了无数人的出行常态。你或许从未深究，为什么扫码后要等几秒才能开锁？为什么单车能精准停在电子围栏内？又为什么小小的定位模组会和航天大国的火箭入轨、卫星对接息息相关？这一切的起点都藏在共享单车智能锁的方寸之间。共享单车的智能锁是一个微型的物联网终端，核心由 NB-IoT 通信模组、北斗 GPS 双模定位模组、低功耗蓝牙 BLE 模块与电控锁具组成。很多人会疑惑，明明有能和云端直接通信的 NB-IoT， 为什么开锁非要用蓝牙？答案藏在功耗与效率的平衡里。 NB-IoT 作为物联网专用通信技术，优势是低功耗、广覆盖，能让单车每隔几分钟就向云端上报一次位置和电量。但它的短板也很明显，信号传输需要基站中转，延迟较高，且持续待机的功耗远高于蓝牙。如果直接用 NB-IoT 接收开锁指令，不仅可能出现扫码后半天不开锁的尴尬，还会让单车的内置电池频繁亏电，大大增加运维成本。而低功耗蓝牙 BLE 恰好补上了这个缺口，它平时并非持续待机，而是处于广播模式，每隔几百毫秒向外发送一次极短的信号，功耗低到以微瓦计算，几乎不消耗电池。当我们扫码时，手机 APP 先和云端完成身份校验、订单确认，云端会下发一个加密开锁密钥，随后手机蓝牙主动搜索附近单车的蓝牙广播信号，完成配对后将密钥传输给锁具，整个过程仅需1到2秒，开锁后蓝牙模块立刻断电休眠。这种云端授权加蓝牙进场执行的设计，既保证了开锁的效率和安全性，又最大化延长了电池续航。一辆共享单车的电池往往能支撑1到2年无需更换。更关键的是，这套设计还暗藏着一道防纠纷的安全防线。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设想，能不能自己扫码后把手机留在原地，让朋友骑走单车，等对方到达目的地再远程关锁？答案是完全不行，因为不管是开锁还是关锁，都需要手机蓝牙与单车模块的近距离配对，有效连接距离仅10米左右。一旦骑行过程中手机蓝牙断开，单车会判定为异常用车，不仅可能自动锁车，还会通过 NB-IoT 向云端上报预警信息。这一规则从根源上杜绝了代扫代骑的纠纷，确保了谁扫码谁用车、谁付费的权责统一，也从侧面印证了蓝牙模块并非可有可无的冗余设计，而是兼顾效率、功耗与安全的关键一环。而支撑这一切的基础是单车里那颗不起眼的北斗 GPS 双模定位模组。很多人以为共享单车的定位靠的是手机 GPS， 但事实恰恰相反，车载定位模组才是核心。它通过 NB-IoT 定时向云端上报位置，是平台调度、电子围栏计费、车辆防盗的关键。手机定位只是补充手段，仅在单车进入地下车库等信号盲区时辅助校准位置。为什么非要选双模？并非单模不可用，而是双模的性价比优势在实际运营中被无限放大。从成本来看，单模北斗或 GPS 模组的单价约1.4到1.5元，而北斗加 GPS 双模模组的价格约4.8到5元，确实贵出3倍多。但这笔支出在单车总成本中占比极低，主流品牌的共享单车整备成本约300到600元，双模模组的额外成本仅占总成本的0.5%到1.2%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从可靠性来看，双模带来的是冗余备份的核心价值。单一导航系统在城市峡谷、高楼遮挡、隧道等场景下容易信号中断，而双模模组能同时接收两大系统信号，当一个系统掉链子时，另一个系统可自动切换。定位成功率从单模的95%左右提升至99.9%以上，彻底避免因定位失效导致的无法锁车、计费异常等问题。从战略布局来看，早期共享单车企业普遍瞄准全球市场，摩拜、OFO 等曾进军欧美、东南亚等地，双模模组能适配不同地区的导航信号覆盖，在亚太地区依赖北斗的高精度。 在海外其他区域依托 GPS 的成熟生态，无需针对不同市场单独调整硬件，大大降低了全球化运营的技术成本。从共享单车的定位模组出发，我们很容易触碰到一个更宏大的命题：为什么航天大国必须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？日常骑行中，我们用到的只是北斗 GPS 的民用码，精度米级即可满足需求。但在航天领域，导航系统的价值远超定位本身。火箭入轨时的姿态控制，卫星在轨的轨道维持，航天器的精准对接，都离不开高精度的时空基准。火箭发射过程中，单纯依赖惯性导航 ,INS, 会面临漂移累积的问题。飞行时间越长，误差越大，根本无法实现精准入轨。这时就需要卫星导航与惯性导航的组合导航。卫星导航提供实时的位置和速度修正，惯性导航弥补卫星信号中断时的空白，二者相辅相成，才能让火箭稳稳进入预定轨道。而这背后是自主导航系统的战略必要性。美国的 GPS 军用码精度可达厘米级，但绝不会对任何国家完全开放，暂时甚至可以区域性屏蔽民用信号。日本的准天顶卫星系统 QZSS, 印度的区域导航卫星系统IRNSS 看似国土面积小，有 GPS 可用，实则是为了摆脱技术依赖，支撑本国的航天军事发展。就像我们讨论的那样，原理从来不是机密，普通人都能理解卫星导航修正火箭姿态的逻辑，但军用码的加密算法、抗等离子体黑障的信号调制方式、厘米级定位的误差补偿参数，这些才是真正的国家级机密，是各国自主导航系统的核心竞争力。而这一点恰恰能打消很多人对中国尖端军事技术的疑虑。至今仍有不少人，包括部分华人世界的群体，对弹道导弹打航母这样的技术持怀疑态度，但美国国防部早已对此深信不疑。其实从原理上就能想明白，民用北斗 GPS 尚且需要针对汽车、高铁的高速运动做多普勒效应补偿，那么面对十倍音速飞行的弹道导弹，北斗系统必然具备更强大的动态补偿、抗干扰能力。毕竟导弹高速穿越大气层时产生的等离子体壳套黑障，比城市峡谷的信号遮挡要复杂百倍，没有特制的信号调制与穿透技术，根本无法实现全程导航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一个国家的航天发射成功率恰恰是其导航技术实力的试金石。日本、印度的火箭发射时不时出现失利，马斯克的 SpaceX 也不乏失败案例，而中国的航天发射成功率始终处于全球前列，这背后北斗系统的高精度导航与姿态控制功不可没。要知道，航天器在太空的厘米级精准对接，其技术难度远超弹道导弹对航母的定位打击。航母的目标面积远超航天器对接接口，导弹飞行距离也远小于星际航行的跨度，连太空对接都能精准完成，又何须怀疑弹道导弹打航母的可行性？从共享单车的蓝牙开锁，到北斗导航支撑火箭入轨、导弹制导，技术的脉络从来都是一脉相承。日常里习以为常的细节，背后可能藏着一个国家的科技底气。当你下次扫码解锁单车时，或许会多一份感慨，这小小的智能锁里装着的不只是开锁指令，更是从市井烟火到星辰大海，从民用便民到国防安全的技术征途。